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家里有冷气多好啊。没有冷气的也说没有关系，我在家里就操练好了，在这里呢不觉得很热，都很好。家里有冷气没有冷气都是一样，因为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夏天，我们也特别想到我们要继续为我们教会在礼拜天的上午敬拜这件事情啊，敬拜聚会这事情来祷告，求神为我们的身体啊不能够担当这么热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以后，也许在明年，也许在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的主日礼拜聚会能够挪到早上去。这是不是说我们天热了才想起来啊，我们是常常想，不过天热的时候呢特别想到这件事情，好像非常的急迫。在夏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回到家乡去，有的就是到外面去旅行。那不管说到家乡去或者是到外面旅行，我们总是希望买点纪念品。我不知道你买些什么样的纪念品，你到什么地方去买些什么纪念品呢？也许各个人的嗜好都不一样啊。我们家总是以前带孩子去玩，我们都是要买同样的纪念品，同样啊，每一周都有同一样的纪念品，可是呢样子都不一样啊。你可以知道每一周都有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家就是很喜欢买盘子啊，像这块盘子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盘子，这个盘子是比较特别，是一个轮子啊，这个轮子啊，这是 Oklahoma 的啊 ，Oklahoma 啊 ，Oklahoma 的轮子啊。那连带我们买盘子呢，我们就顺便买条根啊，小条根。我想各位也都喜欢知道，Oklahoma 很大，不是小州啊，不是很小的州，它产石油很多。他们的条根就这么小一点点啊，所以我不晓得那时候为什么买这么小，大概是便宜一点了，就买这么小的。不过不管说是买什么纪念品啊，有的东西确实很贵啊。我的儿子去年，就是去年的春天，他到瑞典去开会，就顺便买了些糖果给我们吃啊。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以前我们都没有买什么糖果给他当纪念品的啊？我们到外州去从来没有买糖果，这次他到瑞典去了就买了糖果，买巧克力给我们吃啊。后来我问媳妇说，瑞典的小条根呢特别贵啊，他的妹妹啊特别嘱咐他说要买一个条根给他啊，结果他到瑞典的小条根去看的啊，每一只啊10块钱美金了啊。我说这是很贵，10块钱的条根真是很贵啊。我就想在大概是几年前有个人送我们这么一个条根啊，这是英国到英国去的一个条根啊，我想大概是也大概是美金10块钱的样子啊。所以我们总是想买一些东西啊，可是这些东西你想想看，是不是说很贵的就是纪念性特别高？其实也不一定啊。在我们家里面，我对我自己来讲啊，有2样纪念品是我自己呢很看重的啊。有一个纪念品是我爸爸的字啊，那写给我2行字，就是提醒我说，在太平洋的那边呢、才是故乡，怕我不回去啊。另外有一个啊，我想请你拿出来看吧，用幻灯啊，请你用幻灯一下啊。有一个是我的老师啊，他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最后一年教我的2门课的老师，在那之后，他因为他也在另外一家公司呢，做协理，做研究部的协理啊，就是 Vice President 啊 ，VP。他有一年刚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到美国来，那住在我们家，我就刚好是我的生日了，他就说啊，那生日好，我就送你一样礼物好了。他就说好，我送你几个字啊，他就回去以后写了这几个字给我啊，是看得清楚吧？圣训、启迪、务实学、仁和、正兴、硕齐家。他是念化学的，教我的2门课都是化工的啊。他的职位是研究部的协理啊。我想这是他一生的自己的描述，也是他一生啊对我们学生啊，尤其是对我的最大的期望。告诉我在家里面呢，或者是在外面工作，都是要脚踏实地去做， 可是这一切的开头就是从家里面，从家里面做起。若是家里面不和的话，一切都是枉然。我相信这是我的老师一生最大的感慨。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出去旅行买礼物，我们的父亲我们的老师都给我们礼物，我相信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也给我们礼物，我们就要问了，神有没有给我们礼物？神会不会给我们礼物？神也给我们礼物。今天我们就是要看两件神给以色列人的礼物。神给以色列人的礼物比较特别，不是人造的，都是神造的。我们想到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那个地方过了之后，他们带着什么礼物离开？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带走了什么礼物？也许说带了会幕，是不是？哦，会幕是人造的了，是不是？可是有两样东西，我应当说一样东西是神给的，石板，两块石板，上面写的就是十诫，那是神自己给的石头，神自己的手在那上面写的字，所以以色列人特别看重那个礼物。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礼物？或者说神有没有给他们什么礼物？也是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第一件事情，神给以色列人的礼物是什么。我们应当是从第三章的十三节开始看。当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啊，还一张图。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地方叫做石亭。没关系，谢谢啊。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叫石亭啊，在石亭这个地方集合了，准备过，也就在这个地方，摩西就死了，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要越过约旦河到这个地方去啊。他们要去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说：“你怎么过去？你就是带着百姓走过去，没有问题。约旦河在平常就是三尺深而已，哦，不深，一点都不深，每个人都可以走得过去，三尺深。”宽度大概就是100尺，约旦河并不是很宽啊，可是河谷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河谷这么大？因为每年到三月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是三月。三月的时候，河谷特别的宽，河水特别的大，要一里尺，要一里，河水有一里那么宽，深度有12尺深，所以一个人下去一定是淹死的。可是神告诉约书亚说，您就带着百姓走过去，可是要祭司抬着约柜先走下去，就是这样子了。约书亚就说：“神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他就照样去做了。所以他们就从石亭走到了约旦河，就在这个地方要过河。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以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带领他们，每一次都是神带领他们，要离开要走路都是神带领他们。神用两样东西带领他们，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着以色列人走，让他们不会迷路，也知道说究竟他们要往哪里去。因为在旷野并没有路标，没有说这是到哪里去的，没有，就是一片片，所以他们不知道是到哪里去。神就是用云柱在白天带着他们走，晚上用火柱带着他们走。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他们究竟要过到哪里去？不知道，没有看见云柱，因为这白天没有看见云柱，晚上也看不见火柱，怎么办？神告诉他们说，约柜走前头，也就是说，从此以色列人要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地，神给他们的带领不再是云柱火柱，而是约柜。可是云柱火柱在天上，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200万的以色列人都可以看见云柱火柱。约柜在地上，是祭司抬着的，怎么看得见？所以神就告诉约书亚， 你要命令所有的百姓离开这个约柜要3000英尺、哦、圣经说2000肘，那一个肘呢就是我们这么一个肘，我们这个 一肘大概是18寸、哦、所以要离开约柜3000英尺。你想想看，100多万人，170万人、哦、离开这个约柜，约柜不大、哦、几尺而已、哦、每个人都最少要离开3000英尺，所以大家走得疏疏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约柜，就是这样走过去，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约柜，看见约柜就在那地方就走了，就跟着约柜走。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地方、哦、就是他们要进去的地方。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河谷去了，要下约旦河。可是约旦河这时候已经涨过了两岸，这是在约书亚记第3章第15节、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河水很高，涨过了两岸。所以当祭司在抬着约柜一走下去河里面，走到水里面去，以色列人就担心了，说完了完了，祭司完了，约柜也完了。他们就在想啊，约书亚有没有搞错了，有没有听错神的话，河水这么深、哦、河水这么涨，怎么可以下河里面去吗？是不是他们又想到说，以前40年前他们的祖先过红海，那时候是摩西拿着杖指着红海，红海的水就分开了，分开以后百姓才走下去啊。现在河水就这么样子在前头，我们怎么可以走下去嘛？我们这么笨呢？不是要淹死吗？可是当他们这么想的时候，祭司没有这么想，他们就把这个脚踏下去，他们踏下去竟没有踏到水，他们只踏到干地，干的地，不是湿的地，干的地。原来在祭司脚踏下去的地方，往上流，往上游16英里有个地方叫做亚当城、哦啊、你可以看一下亚当城在什么地方，看到亚当城吧，指一下好吧、哦啊、对，就在亚当城、哦、他们要进去的是在这个吉甲附近，可是在上游16英里的地方亚当城水就停了，就从这地方亚当城停了，水就停了。不单单是停了，也许有人说河水停了我们看着很稀奇哦，可是在约旦河并不稀奇，在历史上最少有4次约旦河的河水就是这样断了。有一次是在1267年、啊、断了16小时，河水断了16小时。1906年又断过一次，到了1927年又断了21个小时，到1954年又断过一次，至少有4次的记录河水断了。可是在那些断的时候，在这4次里面没有一次是在3月或4月断的，没有，都是在9月10月12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是在干季的时候，不是在雨季的时候。原来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地层断崖的、哦、断岩的地方，所以地层就断了，因为地层断了河水就停在那地方，好像有一个水坝筑起来把河水挡住，这么久河水不多，所以可以挡住21个小时，挡住16小时。可是当约书亚要过带领百姓过去的时候，那时候的3月河水高涨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河水就停住了，而且这个河谷不是湿的土地，不是泥土，是干地。约这些啊，约书亚叫做祭司抬下去，他们就抬下去了，脚踏的是干地。百姓看见干地啊，真是欢喜若狂啊！有的就说难得有这个机会了，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了。有的就很高兴的又走又跳过去了啊！有的就在一边走一边思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好像比过红海更奇妙的事情。有的也在想，神究竟要有什么意给我们，既然给我们看见这么一件奇妙的事情啊，究竟有什么事情要向我们说。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可是170万人就是这样走过去。在这个170万当中，有4万人他们都是军人，以外的都是以色列的人，他们带着家眷走过去。只是前面这4万人是军人，因为这4万人是两个半支派，是流便，是加德，还有但，半个支派。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派了军队过河，这两个半的支派，两个半支派呢是留在约旦河的河东，他们不过河西的，他们就派了代表，说这4万人是我们的代表，可是这4万人要做所有百姓的先锋过河去，他们就首先过了河。过了河呢，然后我们就看见第四章我们刚所念的，这4万人都过了河以后，神就对约书亚说，我刚刚已经吩咐你要选12个人出来，选12个人，选12个人的话当然是要年轻力壮的，因为要敲石头，要扛着石头过河。从哪里扛起呢？从祭司脚站的地方，那就是在约旦河的河东，从河东要扛着石头过河，要走1里路过河。不仅是走1里路，要走到你们晚上，今天晚上你们扎营的地方。他们扎营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吉甲，就是在约旦河的河西吉甲。从约旦河到吉甲，你可以看出来差不多是5-6里5-6英里，算起来也不是很近。就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做代表，扛着石头从祭司脚所站的地方过河。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人数并不相等，我们说是想人数最多的是犹大支派。在这个时候犹大支派军人，我们单讲军人有76000人，军人有76000人，若是比较小的只有22000人，人数呢并不相等。可是神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从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也表示说这件事情是你们每一个支派的代表都看见的，每一个支派的代表都扛着石头从祭司的脚站的地方过了这条河，搬到了吉甲，表示神的命令是全国的百姓都要遵从的，不是少数人，不是说犹大支派人最多我们派3个人去，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西缅支派的人人最少只有22000，我们就不用派了，没有，每一个支派都是派一个人，不管说你的支派是留在河东留在河西都是一样的，派一个人去。神给的命令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遵从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的，看见神给教会的命令是什么，不是说只给教会的长老，只给教会的牧师，或者只给我们的小组长，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要去做的。比如说我们要传福音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不是只有小组长的事情，也不是只有那些热心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要做的。所以我们就要记得，神命令以色列人立下这石头是每一个支派的事情，也就代表是全国的百姓都要做这件事情，不是说这12个人去扛着石头而已，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要扛一个石头，每个人心里都要扛一个石头，说我记得了那一天祭司站的地方我看见了，我虽然没有扛着石头过河，可是我心里面好像是扛着一个石头过了河了。过了河以后我们又看见到了第9节，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这是神没有告诉他们的，神没有告诉约书亚说你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没有，神只有说你抬12块石头，叫每个支派扛1块石头，要扛到你们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可是约书亚想到，不单单是神叫我做的我去做，我要做神没有叫我做的，我要神没有叫我做的我要去做。我们就想到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爱仇敌，怎么爱法呢？若是有仇敌叫你陪他走1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路，表示什么？表示爱。约书亚也是一样的，我怎么表示我的爱？我用 多做一些事情表示我的爱。神叫我说立十二块石头在河西，我就在河东，因为我们要记得祭司所站的地方是在河东，哦，不是在河西哦，是在河东。所以呢，在河西神说立十二块石头，我就在河东另外立十二块石头作为纪念。可是这十二块石头是在水底下的，因为这时候的河水很高，涨过了两岸，河水很高呢，涨过两岸，所以石头看不见。你想想看，在水底下立个石头有什么意思？在日内瓦有个湖，日内瓦，瑞士的日内瓦有个湖，在河底，在这个湖底嘛，立了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上面刻几个字啊 ？When you read these, weep。当你看读到这几个字，你就要哭泣了。那个是湖底的石头写这几个字，当你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要哭泣了，表示说我们全国干旱这么厉害，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在这里，你就要哭泣了。可是在约旦河东的这十个石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告诉以色列人哭泣，而是告诉以色列人每年三月河水漫过两岸的时候，你们看不见石头的时候，你们就要感谢神，说当日神就是带领我们百姓，河水这么高还可以走过去，给以色列人一个更大的感谢，提醒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困难的时候，提醒他们神的能力是这么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见约书亚他说，我们搬神所吩咐的这十二块石头是甘心乐意的，因为神爱我们，带领我们走了，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神吩咐的我们去做了，神没有叫我们做的我们也要做了，表示说我们爱神，神爱我们，我们当然要爱他。我们怎么表示出来？做一些额外的工作，神没有叫我们做的我们也去做。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教会里面啊，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甘心乐意去做的。我们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到奉献，奉献是我们在历史教会很少谈的啊。我们连奉献带传的奉献都没有，我们就是说你若是甘心乐意，你就在后面的奉献箱把你的奉献放进去。在旧约里面讲到奉献怎么说，他说你应当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神的家里面来。我们就要问呢，新约里面有没有讲有没有说到我们应当奉献多少？没有，新约里面都没有提到，完全没有提到十分之一奉献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问，新约里面究竟我们应当奉献多少呢？只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要酌量奉献，斟酌你们自己来奉献。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我有能力就奉献。好了，圣经确实提到一件事情，什么是有能力的？你有能力做什么？我们每个人不管说我们的财产多少的问题都不是这个问题，奉献不是说我家里有多少钱，我银行有多少钱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把身体献上，这是圣经新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把身体献上。我们若是能够把身体献上，我们就不必再谈奉献多少了，因为我们知道说我所有的我都可以奉献，我所有的都可以奉献。所以甘心乐意是神最悦纳的，也是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表示我们爱神的一个方法。我们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外的身外的东西完全都是神的，不用问应当奉献多少。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礼物，过约旦河的礼物的纪念品，就是在河西立了十二块石头。然后约书亚说还不够，我们应当做更多，他就在河东另外立十二块石头，给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也常常可以看得见，哦，不是只有过河西的，不是只有在迦南地的人可以看得见， 在河东的百姓也可以看得见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这是神给的礼物。问题是那天晚上当他们到了吉甲，就在营地里面大家露营，夏天里面很喜欢露营，很好。露营的时候大家就把木头啊烧起来，在营火，在营火的旁边大家说，有的就说，当我看见那河水变成干净的时候我心里怎么样，有的就在说了，有的是说，哦，当我看见约柜那么远站在那个地方不动说，我心里就看到什么样，有的就说，哦，我就想到说摩西带领我们四十年，那个摩西竟然不能到这个地方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他们都在想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过约旦河的事情，他们都在讲着讲着，可是他们也提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看着这十二块石头，明天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再看不见了，我们不是长久住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支派的人会留在这个地方，以外的人都走了，我们再看不见神留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再看不见神留给我们的纪念品。那神用什么来提醒我们？神用什么来提醒我们说今天神曾经这样带领我们走过约旦河呢？每个人都在问，神给我们的纪念品究竟在哪里？是这石头吗？没有错，可是明天我们看不见这石头了，怎么办？我们就看到第五章，在第五章的开始就讲到神另外一件纪念品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纪念品是一个永远的纪念，是随着他们的身体永远做纪念的，就是他们想到这些过河来的年轻人三十几岁，他们的出生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哥哥有的是在埃及地出生的，在埃及地出生的都曾经受过割礼，那割礼是什么？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特别讲到的一个名词叫割礼，其实割礼很简单，就是在男人的身上割包皮，那割礼没有什么稀奇，尤其在东中的地方，在埃及的地方没有稀奇，因为那个地方是干燥的地方，有风沙，所以对男人行割礼是一件有益身体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地方的男人都是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才行割礼的，才有这个割礼，这个割礼表示什么？表示长大了，表示成人了。但是对以色列人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的割礼是神特别跟亚伯拉罕说要行割礼的，不是因为健康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晓得要行割礼，只是说那是到青春期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要行割礼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生下来第八天，不是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那进入第八天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今天医学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第八天，其实今天的小孩子在医院里面出生的，若是要行这个割礼的话，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当然称不上割礼，我们就是说小孩子就是割包皮就是这样的，可是对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一样的，第八天行割礼，可是在医院里面现在不这么做了，因为医院里面很少再把孩子送回去，他们大概生下来就行了。为什么在第八天？因为医学上告诉我们第八天呢的痛的感觉是最少的，第八天这动手术的时候痛的感觉最少，一方面是少，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少痛觉得不痛，另外容易止血，因为第八天开始呢我们的身体上就产生能够止血的那些化学品，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3500年前神就这么告诉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应当不是3500年前了，应当说是4000年前的事情了，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第八天是最好的，因为那时候的医术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他们需要痛 不觉得痛而能够止血的那一天就是第八天。可是我们要问呢，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神当初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然后就到了迦南地。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过了十年，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家里面将来谁继承你的？亚伯拉罕就跟神说了，就是我家里面那个仆人啊，因为他一辈子跟着我，那将来我死了呢，我的妻子也死了，我财产就给我这个仆人了。神说，不是，不是这个仆人，是你自己要有后裔来继承你的仆人。可是神说好吗？哦，你相信吗？亚伯拉罕说我相信。亚伯拉罕相信了，他就跟神立约。因为他的相信，神就说他是一个义人，也就是说因为他相信神，神就能够救他，不单单是给他一个儿子或者是给后裔，而且多的像海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要给他迦南地。这是当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神就应许给他的。可是对他的妻子来讲，75岁的撒拉，他说不可能，已经75岁了，这么老了还能够生什么？所以他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了，神答应给我们有后裔，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可是我不会生了嘛，怎么办？那我们就生一个吧。哦，我们用别的方法来生。哦，那用今天的方式，若是有今天的医学呢，当然可以有代母嘛，是不是？哦，代母来生一个孩子可以，可是那时候没有这些这么好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妻子说，我们家里有个埃及人，他是我的女仆，哦，也跟我很久了，你就跟他生一个孩子好了，算是我的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就接受了他的妻子撒拉的建议，所的劝告，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生了以后，在圣经里面看不见任何记载说神高兴不高兴，没有讲。可是从75岁，从85岁过了14年，在圣经记载里面神跟亚伯拉罕好像没有说话，因为都没有记载这14年当中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讲。所以有人在怀疑这14年呢，神大概不太高兴，所以呢不跟亚伯拉罕说话。等到他99岁的时候，神再来跟他讲了，说，啊，我要给你一个孩子。亚伯拉罕说，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哦，你就照顾我这个以实玛利就好了吧。他说，哦，不是，是你的妻子要生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件事情到后来就才有这个撒拉在帐篷里面听到有这个客人呢，啊，这么说，跟丈夫这么说，他就在心里暗笑啊。他说，嗨，怎么可能嘛，已经是年纪这么大了啊，多大年纪呢？89岁了啊，月经也都停了，怎么还能够生孩子嘛啊。可是神说，不然明年这个时候我会再回来，那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就是在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告诉他，我要给你一个儿子，可是我告诉你，你要相信，你若是相信的话呢，你就叫你家里所有的男人都行割礼。意思是什么？14年前亚伯拉罕相信神会救他，会帮助他，那是第一次圣经里面讲到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相信了神，神就称为我们义的人，把我们以前的罪都赦免了，把我们的过错都赦免了，因为我们相信他，神就说好了，你以前的过错都赦免了，你就成为义人了。第一次圣经讲到因信称义。可是在这以后的14年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显明出来，亚伯拉罕并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什么意思？神没有叫他做的他做了，神没有叫他做了，他听他的妻子的话去做了。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啊，我们常常会说太太话是要听的啊，可是至少在圣经里面有这么2次啊，听太太的话是出错的啊。你们都知道还有一次是哪一次啊？亚当夏娃的时候出了大错啊。 那亚伯拉罕呢也是做了一次大错啊。弟兄姐弟兄，我不是说你回去不要听太太的话啊，回家多听是好的啊。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怎样分辨啊，听神的话。所以在这时候亚伯拉罕想，我要不要行割礼？他就把家里面的所有的男人跟他自己行了割礼，表示说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是错了，我活在人的面前并没有完全照神的话去做，可是以后我都要对神的话绝对的忠诚，神说这个我就做这个，我不再有任何怀疑。所以他说我行割礼，我照神的话行割礼。今天我们看见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些埃及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过约旦河好像是说全国都走到河里面去，然后又从河里面出来，就像我们今天的洗礼是一样的，好像全国都死了然后又活过来了。一个新造的人要做什么？要行洗礼。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行洗礼了，表明说我们不但是我相信了，不但是我信了耶稣基督，而且我在人的面前一定要照神的话来做，不是说我向神祷告我信了而已，我要用我的洗礼向人见证我是个基督徒，我要照神的话去做。亚伯拉罕就向神表明这个他的决心，我要洗礼哦，我要行割礼来向你见证，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受洗班，所以你若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个人的主，你愿意一生来跟随他，照着他的话去做，不单单是对于神，而且对人你都要向人说我是神你的儿女，我要照你的话去做，那你就可以上这个受洗班，准备在九月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的洗礼。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做了，他们全国的百姓就在吉甲这个地方，好像亚伯拉罕当初行割礼一样的，全国的百姓凡是生在旷野地没有行割礼的都在那地方行割礼。为什么在旷野地他们以色列人没有行割礼？不是因为说在旷野地一直在搬动没有行割礼，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旷野地总共有38年，有些地方也是住的比较久一点，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搬的啊。不是行割礼的这个行动不方便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旷野地这38年，很明显的是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出了埃及之后2年就已经快到了迦南地了，可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要把迦南地给他们，神就说好吧，你们既然不愿意进去，你们不相信我能够让你们进去，那你们就回头走吧。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地绕了38年，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不相信神，神就说你们不用行割礼了，你们做你们的事情吧。所以在旷野地所生的这些男人等到他们进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在吉甲他们再行割礼一次。行割礼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很容易的事呢？当然是对约书亚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约书亚并不会替人家行割礼。行割礼不能用，因为那时候是铜器的时代，用铜器啊，铜器应当是我们现在若是要行割礼当然是用不锈钢最好了，可是那时候没有不锈钢了，只有铜器，用铜器也不错，神却叫他们说不是用铜器而是用石头，用火石啊，用石头，石头的话要把石头去把它切得很尖锐才能够行割礼，所以对约书亚并不容易，可是他还是做了，全国的百姓男丁啊都行割礼。行割礼之后每个人不能动，就躺在那个地方等着人家给他饭吃，就是这样的而已啊。等到这些伤口都恢复了，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就要准备出门了。可是当他们要准备出门的时候，他们想到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行了割礼，我们纪念神，我们要照他话去做， 可是神也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我们从跟神重新立约，我们想到说以后我们是完全遵照神的话去行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我们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做人的奴隶是羞辱，可是做神的儿女是一个荣耀。所以他们说，我们以前是埃及人的奴隶，现在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羞辱都滚去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地方，把他们驻扎的地方，把它叫做滚开。那滚开，希伯来人就把它叫做吉甲，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这个吉甲这个字啊。所以你若是要叫人家滚开呢，你就叫他吉甲好了啊。记得啊，你知道吉甲就是要滚开了啊。他们在这里看见神给他们荣耀，不再是羞辱。以前他们靠着神过约旦河，以后他们要靠着神的保守过这一生。这就是我们今天受洗同样的意思。我以前我曾经信靠主耶稣基督，我现在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守过我这一生。这是我们受洗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好了，他们就在那地方，刚好是元月十四日，这是旧历啊，就是旧历元月十四日啊。以色列的这个日历跟我们中国人是很接近的，因为所有的古老文化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月亮做标准算的，所以都是用阴历啊。可是他们的月份不太相同，他们的一月份呢，大概跟我们的二月差不多，大概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阴历差了一个月啊。刚刚是以色列的一月十四号，约书亚就说，我们就在这时候再纪念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逾越节。这是在第五章啊，在第五章的第十节，约书亚记第五章的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宁，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他们要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意思？逾越节是当初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法老王不准，可是我一定要让他准。所以神就给以色列人有九次的灾害，河水了变成血了，有虫啦，哦，有苍蝇啦，各式各样的灾害。九个灾害都过去了，法老说，我就是有办法，我以色列这么，我这个埃及这么大的国家呢，才不怕你这个埃及，不怕你这个以色列人呢，给我这些灾害。可是当神给埃及人第十个灾害的时候，就是神进入埃及人的家里面，杀死他们的长子，杀死他们头生的牲畜，埃及人才知道说这个事情很严重的，因为杀死的不单单是老百姓的长子，连法老王的长子也死了。法老是什么意思？法老对在埃及人当中是代表神。若是说法老的长子也死了，法老的长子是将来要继承做法老的呢？他若是神也死了的话，那表示以色列的人的神，以色列的神呢？比埃及的神更厉害。他们就承认说，那我们没有希望了，若是以色列的神这么厉害了，能够把我们的神一个个都打败的话，那我们最好的投降了。所以法老在那第十次的灾害里面才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是一个逾越节的纪念，就是那天晚上神进入埃及人的家里面，杀死他们的长子，杀死他们头生的，可是越过了以色列人的家，以色列人的家都没有进去，越过了，所以叫做逾越节。可是越过这个字，逾越这个字，到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不是叫做逾越了，而是叫做宽容。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那个字也是逾越的意思，可是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宽容。什么意思呢？是说神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过错啊！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月节里面，他们能够看见的是神越过他们的家，不再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事大的过错。他们以前在旷野里面悖逆神，他们知道，可是今天神让他们在这里说，这一切都过去了，你们以后要做的是什么？你们以后就是要好好的听话，然后神就给他们很多更多的恩典。因为在逾越节的第二天，他们就吃了当地的土产，就是吃了迦南地的土产。以前他们在旷野40年当中都是吃玛瑙，玛瑙非常好，神所赐的，只是没有什么很多味道啊，有益健康，可是没有味道啊，吃久了还是觉得说不太够啊，所以神说好吗？今天进入迦南地，你们不必再吃玛瑙了，你们从此要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在逾越节之后，他们就享受神所赐的更大的丰富。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是神给的纪念品呢？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割礼。割礼表示说我们跟神重新立约，我们从此照神的话去做。然后逾越节表示说，我们既然照神的话去做，神就把一个更大的丰富赏赐给我们，那就是逾越节的意义，不单单是宽容我们，而且给我们更多更大的丰富。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随身永远携带的纪念品，不是那两堆石头，而是割礼，而是逾越节。今天我们想想看，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石头或者很多的纪念品在这路上？你有没有看到别人立下什么纪念品？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纪念品在你的身上，或者在你所做过的事情上面。今年4月我们全家回到台湾去，我们就有一次跟我们的兄弟姐妹到台湾的东北部，台湾的东北角啊，那是一片海边，很漂亮的海边啊。那地方有一个最出名的地方叫做野柳，野柳我以前都没有去过，虽然台湾住那么久，以前都没有去过，知道说很漂亮，可是没有去过。所以这4月份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了啊，我们玩了玩了，就看到有个，我也没有注意看，我的侄儿，我大哥的儿子就告诉我说，叔叔你看到那个铜像吗？我说看了啊，我看到铜像，哦，我看起来，原来那是1964年，已经是40年前的8月21号，八月就是这个时候啊，天气热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曾经发生一件事情，有个人因为那地方很漂亮，有人去游水啊，就去游水了，有的时候不小心快淹死了，有一个人去救他，结果去救的人也死了。那个人叫做林天真啊，林天真，我就说，哎，以前都听过，40年前听过的故事啊，现在有机会再来看看吧，我就上去看看。结果我就上去看了，为什么要上去看？因为我的侄儿告诉我，说政府准备把这个东西拆掉了。我说为什么拆掉呢？因为很少人去看了。哦，我说当然是嘛，因为这个铜像要上去铜像啊，这个铜像就在岸边了，也没有台阶可以上去。我要上去都是要特别小心的，就怕说滑下来啊，所以我就上去看了，就是一个铜像，也没有写什么字啊，上面就写着说53年8月21号，那是用中华民国的53年啊，就是1964年8月21号，然后写着舍己救人，殉难义者啊，殉难义者啊，舍己救人，殉难义者，这就写这样几个字。然后我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在后面写什么字呢，在后面写了几个字，这几个字啊，写了最神圣的灵魂往往存在于那些声名并不显赫的人物身上，他们圣洁的内在生活像清澈的池塘，隐蔽之处藏着一只看不见的娇嫩莲花，后面写作方墨甘泉。 我说这是方木甘泉上面的话，所以我就再找找看方木甘泉，从1月1号开始找是哪一天的话，找到了11月12号的最后两行字，就是这几个字。我想这就是林天真这位我所不认识的人，他自己给这个世界所留下的一件纪念品。我说难怪有人要拆毁他，因为谁来要把他拆毁呢？是那些有地位的人，是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可是林天真呢，声名不显赫，他只是一个当地的渔夫而已，为什么把他摆在这个地方呢？把他拆掉算了嘛，也没有人来看嘛，是不是？其实我就想看，我们在这地上留下一个纪念品是给人看的吗？没有错。可是若是能够因此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两个人的生命，比什么都值钱。我相信在1964年立下这个铜牌，立下这个铜像的时候，很多人被感动，只是过了40年了，人都忘了，不再去记得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里程碑，也许你立了很多的里程碑，对于林天真来讲，他就是一个里程碑，最后的一块里程碑在这地上。你的里程碑都告诉你什么事情，我相信都有一些刻骨铭心的经验在你的里程碑里面，都有的，一块两块三块四块都可以。可是我们要记得要写下来，要把我们的里程碑记下来，因为我们的里程碑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是信实的，神是智慧，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用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留下一些纪念品。好了，好，也许我们说最后一块里程碑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能够在最后才留下这一块吗？那就像我们的墓碑一样嘛？不一定。在1902年，美国有一个人，他叫 Charles Lindbergh， 我们中文把他翻作林白。我们也许有些人是比较对飞机有兴趣的，知道林白是什么人。林白他的父亲是一个国会议员，他那时候在美利坚念大学的时候念了两年，他就没有什么兴趣，他说我要去学飞机，他就学飞机去了。他学了两三年之后，他就自己开了一部飞机，从 San Diego 飞到 St. Louis， 因为 St. Louis 的人呢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他飞到 St. Louis， 然后从 St. Louis 飞到纽约，然后他从纽约一个人开这部飞机飞到了巴黎，这是历史上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一个人，林白。因为这件事情对林白来讲是他的里程碑，一辈子大家只知道林白就是飞越大西洋，一个人飞过去了，飞了3600里，飞了33个钟头啊！我想我们若是坐飞机坐33个钟头的话，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滋味啊！各位回到家乡去坐12个钟头，我回到台湾去坐18个钟头，我们都说哦，那么累，是不是？林白他一个人开飞机坐了33个半钟头，飞越大西洋。他应当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他飞过大西洋被他所感动呢？也许有人啊，可至少对我没有什么大感动。他飞过去就飞过去了嘛啊。我确实对他的一句话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什么？他说走过风霜岁月存留到今天的，不是罗马外表的伟大壮丽，因为他去参观罗马，他看到罗马哇真是很漂亮，是不是？很多的竞技场呢、啊、是不是？那个梵蒂冈 的天主教的教皇那个教堂这么漂亮，可是他看了之后说不是，不是这些外表的伟大壮丽，不是，给我印象深刻的能够走过这种风霜岁月的是什么？ 是基督徒的内在单纯。我都没有想到他在罗马看见什么，看见基督徒的内在单纯。天主教的教堂，那些教廷，那些宫，那么漂亮的宫殿，那个这个教堂啊，是从哪里来的？是基督徒的内在单纯留下来的，不是那个竞技场有任何意思。过去了，可是看见那些教堂，你就知道说，以前的基督徒就是这么，尤其是第一世代的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在坟墓里面，他们在地洞底下，他们在那聚会，他们凭着什么聚会？他们凭着一个里面的单纯，单纯的信心，在那边聚会，一直把基督教留到今天，留到我们身上。所以能够留下来是什么？是一个内在的单纯信心。我想林柏对于我的影响就是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留下什么东西，我们要记得每一个里程碑都是神给我们的，告诉我们是神的信实，也是神的智慧，教导我们怎样走人生的道路。可是这些里程碑唤醒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唤醒我们？这是我们思想的。其实最常常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与神立约的那个记号，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是最常常提醒我们的。那是什么记号？就是我们的洗礼，是最常常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那是最常常提醒我们的。每天早上我们都要想想看，神啊，今天我要做什么？我遇到我的同事，我遇到我睁开眼睛看见我自己的妻子，也许我看见我自己的儿女，我要向他们说什么？我今天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东西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是我们跟神所立的约能够留下来的记号在他们的身上。什么叫做单纯的信心？什么叫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很率真的，不必你很多的装饰的话，你就跟神这么说了，我就是相信你，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约书亚凭着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心过约旦河，为百姓行割礼，守逾越节，他享受了在迦南地的丰富之后，他就看见了一件事情，他就看见了神。那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他在那个地方看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神亲自来告诉他怎么样去攻打以利哥城。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见神呢？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常常思想神你给我的立约的记号是什么，我怎么样去行出来，我们就必然能够抬头看见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是乐意把他的智慧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纪念品，对以色列人两堆石头，对以色列人割礼逾越节，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没有石头，我们也没有割礼，可是他给我们的是单纯的信心，是洗礼，是每天在教会里面能够跟弟兄姐妹常常有来往，要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应当常常去思想的，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神就帮助了我们。我们一起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见你这样的恩待的以色列人，但愿我们也能够从以色列人当中看见我们同样的蒙恩典，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蒙的恩典比以色列人更大。我们怎样记住那我们看不见的石头，我们怎样去看见神你在我们的身上所刻下的那个记号，我们所刻下的立约的记号，常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来朝见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时时刻刻都看见神你的智慧，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好叫我们能够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周围，都在我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在我们的丈夫，在我们的父母的身上彰显出来，作为神的儿女是这样子一个福分的人，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怎样看见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就像你当日怎样用约柜带领以色列人过这约旦河。我们的约旦河比这更容易，我们相信神你必然施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门。